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很高兴我们又在圣乐回廊节目中见面了。在这一集，我们要邀请您一起来分享巴洛克时期的圣乐。巴洛克这个字是源自于葡萄牙文，指美丽的贝壳、幻想、不规则等意义。在音乐史上，巴洛克这个名词代表了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期的音乐。它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一样，都起源于意大利，然后扩展到了整个的欧洲。巴洛克时代的特色首推是协奏风格，这就是说人声和乐器同时出现，或者是交替着出现。其次是数字低音的大量使用，这就是把适当的数字写在音符的下方，来指明该音上所构成的和弦。这可以说是音乐记谱上首创的速记法。在巴洛克时期也首次出现了一些音乐术语，它们是用以指示乐曲的速度和情感的表现。另外一方面，半音法的使用更是广泛，不和谐音的处理也是更自由。在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声乐曲式产生，如歌剧、清唱剧和神剧。在乐曲方式则是奏鸣曲、组曲和协奏。而最主要的对位法曲式是赋格式，这些都是巴洛克时期的创建。在这种自由创新的风气，自然也就产生了相当多的作曲家，如早期的蒙台威尔蒂、史卡拉蒂及卡拉西密等，中期有韩德尔、舒茨等，末期的巴赫等，以后我们都会一一的为您介绍。现在首先为您介绍的是17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作曲家蒙台威尔蒂。在他14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的歌集《灵修牧歌》，这些都是四声部的歌曲。在1607年他完成了第一部的歌剧《奥菲欧》，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音乐话剧。他的剧本是根据斯蒂利吉奥他的诗而成的。由于在剧中常用乐器去做戏剧性的描写，因而抬高了管弦乐团的重要性。这是他的另一个创举。他音乐的特色在乐器的演奏技巧方面，为弓弦乐器创出了颤音和拨弦的演奏技巧。在声部方面，他常使用三度和六度的进行，也经常出现朗诵风格的效果，而以断音和颤音唱法唱出。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他所作的牧歌，曲名是《我是年轻的》。他大胆使用不协和音，使声部更自由进行，人声往往还乐器化，更显现出强烈的戏剧效果。这曲中出现了三声部女声，是代表牧羊女，用喜悦的歌声来歌颂年轻的美丽，而三声部的男声是回应牧羊女，而表现出戏剧性的对话。整个曲子充满了年轻、活跃和春天的气息。
Thank you.
听完了蒙台威尔第的牧歌，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位同一时期的作曲家斯特拉德拉，他是拿破里乐派的天才作曲家。他把当时新兴的大协奏曲形式运用到脍炙人口的神剧上，如《喜者若翰》《金口若望》及《苏萨娜》的名作。他将三四个乐器组成的独奏集团，或者是三四个人组成的重唱集团，来与全体协奏或合唱。他并且用对比的方式搭配，造成不断呼应交谈的生动效果。这些手法在后期韩德尔的神剧中再度全盘出现，而且更加灿烂富丽。他常在抒情调里插入戏剧性的音符，可惜屡屡被过度的装饰音调唱法给破坏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播一首他的作品，曲名是《慈悲的天父》，歌词是取材自但丁《神曲》中的《天堂篇》。特别要提到的是，这首曲子是当代三大男高音之一，西班牙的卡列拉斯与维也纳少年合唱团所演唱的。卡列拉斯以他那高深的歌唱技巧与丰盛的情感来诠释这首抒情调，再加上了维也纳少年合唱团清澈甜美的和声，真是令人赞赏不已。 在巴洛克中叶时期，还有一位多产的作曲家，他创作的清唱剧超过了600首。这位作曲家就是 Scarlatti， 他在声乐方面虽然常常使用简短的旋律，但是却非常的活泼和感人。他所使用的三段式曲式流行于整个18世纪，莫扎特就深受他的影响。在朗诵调方面，他以二重唱自由交谈方式来处理，并且用乐器伴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乐器方面，他大胆地安排乐器独奏，使乐器在乐曲中具有独立的地位，因此才出现了歌剧合奏曲，也叫做序曲。这种三乐章的形式就是由 Scarlatti 开始定型的，他成为整个18世纪歌剧作曲家们所追随的典型。待会儿我会为您播放一首他早期的作品，这是一首牧歌，取名是 Mori mi dici， 它是描述一位女士，她不畏惧死亡，若这是上主的安排，她愿意永生长眠。在这首曲子中，您可以听到四重唱，而且以自由交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风格。朋友，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在这里先跟您说声再见了，也期待您下周再来与我们一起欣赏圣乐回廊。再会。